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祷告的相关内容，第三周教导即将接近尾声，我已涵盖了大量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很难在别人的教导中听到，当然也有人讲过，但我认为强调的还不够。最近两周我都在反驳祷告不是什么。本周节目中，我一直在阐述祷告的真正目的，祷告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神建立关系。昨日节目中，我引用了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根据约翰福音17:3分享到，永生就是以亲密的个人方式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结合起来我们就明白神差派爱子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不仅是未来在天堂，更是在当下。我相信这才是祷告，祷告其实就是团契，与主建立关系，而宗教已将祷告变成了念词说句，变成了独角戏，人们照着念祷告清单，遵循既定模式，也许神要领你到这边，而你却偏向了另一边。我认为这并不是祷告，祷告就是沟通。外出与人见面时，我可能想谈论某事，但还是要取决于对方的需求，交谈中对方可能有某些需要，使我完全偏离原先的话题，我会回应对方，与之互动。我认为祷告也该如此，祷告就是与神沟通，与神团契。可悲的是，我认为在我们多数祷告中，神并没得到多少团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正式祷告，不用聚在一起，不用同心合意一同祷告，也不是说我们不用行使权柄斥责魔鬼，也不用恳求，提出请求为他人代祷，但绝不该像很多人一样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这些事上。以上就是我们最近谈到的内容。诗篇22:3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用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这节经文意义重大。西番雅书3:17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查考旧约希伯来原文，就会发现经文的意思是欢腾跳舞，旋转起舞。早期我们刚起步时，曾在德州西格维尔的一座小楼里聚会，当时电力被切断，我们连电都没有，我们围坐在电缆卷轴周围，把蜡烛插在酒瓶里照明，这样一坐就是好几小时。我们敬拜主，有一次我妻子杰米看到敞开的异象，看到天使在我们上方翩然起舞歌唱。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节经文，但研读圣经后发现，这段经文描述的景象恰恰就是天使为我们欢腾旋转起舞。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赞美，我们与神团契，能祝福到神。我常觉得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只围绕自身需求，他们来到神面前就像，我不想说的太难听，但确实就像在神面前呕吐一样，一股脑把所有困难吐个干净，抱怨生活多么糟糕，满口牢骚。我有位朋友查尔斯·卡普斯，他已离世，与耶稣同在了。他曾说，有次祷告时，神突然打断他说，查尔斯，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啊。神说，你这不是祷告，是在抱怨。许多人所谓的祷告其实就是抱怨，没完没了的抱怨诉苦，他们没有侍奉主。 也没有祝福到神。神是用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诗篇明确指示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祝福他的名。祷告在于与神团契，在于赞美神。我想若我们真明白神为我们做的一切，嗨，我们必满心赞美。常有人说，等我到了天堂，我要问神这事，问他为何那样做，我要问这问那。我认为肯定不是那样。我相信当你进入天堂，目睹了神的荣光，我们在世上执着的一切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圣经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我们必因神所赐的荣耀惊叹不已，那些琐碎小事都将被遗忘。倘若真有疑问，到那时你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你一样。到那时你会明白，神待你远超你应得的。我相信那时你会站在那里说，哦，赞美神，幸好我没问那个傻问题，阿们。等我们到天堂，目睹神的荣光，我想永恒都不足以敬拜他，不足以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曾听人说，我觉得在天堂如果不做点事，应该挺无聊的。我相信神会为我们分派工作，让我们去治理，去征服，我们会做这样那样的事。可人们似乎不明白，一旦到天堂，我们便会惊觉，我们本该下地狱，就算是最好的人也该下地狱。我们之中无人配得救恩。等我们看到并完全明白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与完工，一千万年也仅够说声谢谢你。关于赞美，若我们真明白神成就的一切，赞美就会成为我们与他关系的重要部分。我们要做个感恩的人。路加福音说，有十个麻风病人，耶稣去到那里，他们求耶稣医治。他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中一人折返归来，感谢耶稣。耶稣说，不是有十个人洁净了吗？唯独这人回来感恩，因他感恩，他得了完全。其余的人虽得了医治，但这人得着了完全。也就是说，若麻风病曾毁坏他的皮肤，或使他失去肢体，这些都复原了。他不仅得了医治，还得了完全。十人中只有一人回来献上感恩。我不想成为那九个人，我想成为回来感谢主的人。然而太多人祷告只知所求，却从不回来献上感恩。我告诉你，神是全能神，他非常完备、刚强、成熟。我认为就算没人感恩，他也不会坐在宝座上生气地啃手指。但我相信他想要我们感恩，他想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他想为我们而欢欣。我们说谢谢能祝福到神，就像我们的孩子，你为孩子付出，他们经常拿到手就扑的一下跑了。但当孩子停下脚步说，谢谢爸爸妈妈，向你表达感谢，那会带给你多么大的祝福，会极大的服侍到你。使徒行传13:2列举了许多人，保罗和希拉也在其中。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注意经文说他们侍奉主，如何侍奉主呢？侍奉常被局限在特定方式中，我们的思维被困在固定模式里。许多人一想到侍奉，就会想到讲道，像我现在这样传讲话语，对人们说话，我正在影响改变人们，向人们传道，服侍人们。但如何侍奉神呢？这些人在向神传道吗？在告诉神该做什么吗？细读经文便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敬拜神，这表明敬拜神、感谢神就是侍奉神，就能祝福神。诗篇34:1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成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段经文和其他许多经文都说到祝福神。祝福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教会里常听人说祝福神，他们嘴上这样说，却未必真能祝福到神。祝福与否取决于你心中的意念。所谓祝福神，就是那麻风病人回来并说感谢你医治我，就是你为美好的一天赞美神，为你所得的赞美神。今早我在破晓前出门，不知为何车库门刚一打开，灯就亮了，原来是漆黑一片，这让我不被杂物绊倒。我当即说感谢你耶稣，感谢你赐给我电力。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很傻，他们觉得这些都理所当然，但曾几何时我们一无所有。我要为拥有的一切而感恩，坐进车里我感谢神赐给我带座椅加热的好车。我为这些向神献上感谢，你为神所赐的祝福献上感恩，感谢神赐你做事的能力。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吗？我相信这会祝福神。之前我讲过一个例子，不再细讲了。有次我陪孩子们做了些特别的事，哄小儿子入睡时，我正要走出房间，他说爸爸，我说怎么了，他说爸爸你真好。当他这么说时，大大祝福了我。他没说爸爸愿你蒙福，不仅是重复词句，当他说谢谢爸爸你真好，谢谢你带我出门玩了一整天，这祝福了我。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神非常爱你，他渴望听到你我说谢谢你，听到我们说天父你真好，你是一位好神，感谢你在我生命中做的一切。我知道此刻有些人，你从未允许自己相信你本身，你的感恩或任何行为真能祝福到神。你不允许自己认为神非常爱你，但我要奉主的名说，我相信神非常爱你。他以你的赞美为宝座，他为你欢欣起舞。每当你说天父感谢你，为日出感谢你，为日落感谢你，为一切美好感谢你。有些人总要等到万事无忧，毫无差错，毫无波澜，一切完美无缺才肯感恩。若如此，你根本无法感谢神，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总会有问题。就算这一秒没有问题，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我们活在败坏的世界中，总会有状况，但现状本来可能会更糟。我们要学会成为感恩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末世的征兆之一就是人们会忘恩负义。我们必须打破恶性循环，不要随波逐流。我们应当感谢神，他盼望我们感恩，神盼望与你建立关系。我知道有些人会想，我实在无法相信神这么在乎我。若他爱你，爱到为你而死，差遣他的儿子为你舍命，再回到开篇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神爱世人，神非常爱你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与他建立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神如此爱你，他想与你建立这样的关系。我知道对某些人而言，这是全新观念，你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有价值。但若耶稣为你付上了至高代价，为你舍命而死，这就说明你在他眼中无比宝贵。神爱你，他想与你建立关系。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同在中。我再说，有时固然可以请求、捆绑、代祷，但这些并非核心目的。祷告的核心目的就是与他建立关系。我鼓励你 花更多时间沉浸在关系的祷告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术语来形容，但就是在神的同在中默想他。我祷告的方式之一就是研读神的话。有人会说，不，你是在学习神的话，那不是祷告。但研读话语时，我全程都在祷告。比如读到某节经文，当我读到他们侍奉主，我会思想侍奉主的含义，祷告说，神啊，这是何意？他们没有端正坐在椅子上，也不是向你讲道。思索这些时，我寻求神赐我智慧，指引我。何谓侍奉主？我会问问题，主便回答我。他带我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经文说，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他就起来侍奉他们。并不是说他对耶稣讲道，耶稣你应该做这做那，他也没对他讲解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清楚说道，他起身为众人做饭，为他们洗脚，他为众人尽地主之谊，这些都是当时的习俗，这就叫侍奉。侍奉就是如此，单纯爱神，单纯侍奉神，与他相处便是侍奉。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祝福主，不是只关注自己蒙福，我们要回馈感恩他。虽然没有经文明确这样说过，但在我生命里，超过 90% 的祷告时间都用于感谢神、敬拜主、爱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谢。而我祷告的另一部分，第二多的时间都在问天父，你要我做什么？他会指示我要我做什么。比如我之前讲过，他启示我兴起一所圣经学院，我相信这将会影响全球，目前已经在影响了。我相信这所圣经学院将为基督徒群体带来重大贡献。我看见异象，便求问神啊，我该如何实现？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主已向我显明，我们不仅需要教室，需要教学场所，也要有学生宿舍，帮助人们不让住宿成为拦阻。难点在于，许多人前来求学，彻底搬离了原住处，得自寻住处，自行寻找住处。而伍德兰帕克的住宿资源很有限，小镇已容纳不下。若能提供学生宿舍，会让学生轻松得多。宿舍建成后，还会配套食堂、运动设施、聚会场所、图书馆查阅资料、静心阅读等等。我们的校园将持续发展。当神向我显明这些需求，我会说，该如何实现呢？但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敬拜神、爱神、感恩他的作为。若他给我启示，我会说，具体该怎么实现，请赐我智慧。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只需静下来，把智慧汲取出来。有时问题确实会出现。初到伍德兰帕克时，我尽量保持耐心，但临近的住宅区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在我看来，他们做了些卑劣的事，耽误了我们两年。我保持耐心，每天驾车经过那片地，我都会说出我的信心。最后我终于忍无可忍，我说，这事拖得够久了。我斥责魔鬼，我说，我要把你赶出去，若有人正在阻挠，必须清除，无论代价如何，到此为止。就在那周，苦等了两年后，我们终于获得了批准。或许我早该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但重点在于，有时我会采取这种行动。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感谢神、敬拜神、聆听他的指引，根据他的指示寻求智慧，该怎么完成。当神让我想起别人，我会为他们祷告。确实发生过超自然的事，在我单单祷告敬拜主时，突然想起某人，便致电联系，结果恰好在对方生命最需要之时，我出现了。我并没搞什么诡异仪式，我只是与主团契。当你进入他的同在，开始聆听， 我们是他的羊，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会向我们说话，启示我们。若你能明白我讲的这些，这其实还原了祷告，成为一件乐事。有时人们祷告的方式必须进入某种状态，必须喊叫，必须痛苦、挣扎、哀叹等等。你知道吗？那样很辛苦，很难长期维持那种状态，对许多人来说根本不现实。久而久之，他们便放弃了，然后又因此定罪自己，因为他们被教导祷告就该如此。但若你明白，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就是爱神，让神向你显明他的爱，接受指引，得着神的带领，然后说出来，付诸行动。若祷告这么美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何有人不愿意这样与神祷告团契的喜乐，远胜于看杀人抢劫的电视。但有时人把祷告描绘成不正常的行为，违背常理，我认为已经宗教化了。人们不喜欢祷告，因祷告而定罪，于是便回避祷告。我相信若你能明白，祷告的核心目的就是爱神，与神团契，他想与你团契。若你能接受，你对祷告的态度就会彻底改变，这样便能轻松地祷告，与主共度时光。除了坐着研读圣经，我最享受的乐事便是开车时放上赞美音乐，敬拜神。一连行驶8到10小时，我很喜欢这样敬拜神。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祷告，是赞美。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他喜欢这样，我也喜欢。祷告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神建立关系，